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首先呢，我想要对上一期的丹麦资讯做一个修正。丹麦政府是在3月11号宣布停课，然后3月14号封锁边境。近期呢，也公布说10人以下的营业场所都要照样关闭，这样子。好，那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的 podcast 总算能在苹果的系统上听了啊，历经波折啊。原本使用的平台是青春不消化的消化饼推荐的 Feedburner， 那后来发现这个平台会被苹果系统一律视为英语频道这样子，所有的节目呢都会被打回票啦。后来我就转成 Outro 就好了，这对一个贫穷的我来说是多么大的恩惠，对，谢谢，谢天谢地，人生圆满。OK， 我想要先聊聊这几天在台湾各个版面吵得蛮凶的议题，就是关于归国人士都陆续归国了嘛，那被确认 COVID-19 的人呢，也是突然一夕间爆毒，那已然了民众对于这些疫情造成的观光费降低，然后抢着出国玩的人感到很愤怒啊。所以我想要用简单的对比一下，然后让大家理解到这双方的立场的想法是什么。第一是在台湾乖乖做好防疫，然后听着政府的话奉公守法的好国民。对于这方来说，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各国拉起了旅游警讯，还是有人会想要出去玩，甚至有些是升级到了第三级了，还是那么玩了那么多天才回家。那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命你的命不要，我还要，对，拜托不要来伤害我，这样我还年轻。那在有些论坛上呢，也讲到不要让归国的人回到社区里面啊，或者是希望政府全面公开隔离人士的精准位置和资料。这些让我想到在1980年代有一个英国环境事务大臣 Nicholas Reilly 提出的很有名的效应，叫灵璧效应。简单来说呢，就是坏东西不要在我家附近都好。例如像钻石公主号，或者是没选上总统的韩国瑜。再来就是国外回来的人的想法，有些人认为当初并没有想到病毒的传播速度是如此快速，并且死亡率如此高，并且在西方媒体一致认为只要勤洗手戴口罩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或许趁这一波出国也无所谓吧。有些人呢也是因为跟团退费太过于麻烦，或者是改机票啊，或者是订不到机票，就觉得没什么，不会是我吧，我没那么衰吧，或者是钱都花了不花了很亏的心态，便延迟到后面才回国。哦对，还有一些人是拿留学生开刀，我觉得出去玩就算了，但是留学生是无辜的啊。像我之前提过，在丹麦、荷兰、西班牙留学的同学都遇到了物资匮乏的状况，英国更惨，现在整个留学生大退潮就是在英国，就是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英国。网上就有流传到一张图啊，里面穿着防护衣、戴 N95 口罩、手套、护目镜，全部都来的那些，就是很标准，就是要回中国，不然继续留在英国的话，排华运动加上物资匮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对留学生来说是很大的危机。以上是两方不同的立场所觉得的意见。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分组报告的情形，因为分组报告的时候啊，最讨厌就遇到那种啊，我什么都不会，那就麻烦大家做咯，或者是对拿高分没有兴致的人。我呢，好死不死就是以前都会遇到这样的无赖。然而，你有办法去惩罚那些人吗？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就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没有办法，你就是会遇到。还有，如果你跟老师抱怨，也不会有用，因为他只会跟你说，你们要想办法克服啊，所以最后只能自己去找资料，做 PPT， 自己上台演讲。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在这个事件上，我们就，难道我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不出入境吗？可以，但是会有违宪的疑虑，那我们能做什么？就是加强 更加强隔离跟劝导。还有我也听到有人提议说，就是把出游的费用提高，就是加上有一个叫做意外感染险或者是一些基金，就是做了一个防疫基金，可以去帮助你如果出国的话得到感染，那你就自己可以用到，如果你没有感染，那也可以帮助那些被感染的人。对，所以这种道德层面的问题啊，在实际执行层面一定上会有落差。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疫情控制在最最最最最小的范围内。同样的，也辛苦所有的医疗跟行政人员，希望台湾这次疫情过后还有更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原本呢，这一期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我算塔罗牌的经验的，就是今年学了一个新技能，就是算塔罗牌。不过后来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台湾，COVID-19 的中文翻译是武汉肺炎，而在中国的话是翻译成新冠病毒。之前中国因为武汉病毒不符合，或武汉肺炎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命名规定，所以要求 WHO 把肺炎的名称暂定为 COVID-19 或者是英文的 coronavirus。 然而美国总统川普仍在公开场合上把这个病毒称为外国病毒，故此呢，大陆的外交官赵立坚在记者会上指控美军可能带疫情进入武汉的这件事情，引发美方激烈的抗议。而川普呢，也不甘示弱的回击，把外国病毒直接指名道姓中国病毒，并且坚称这无关种族歧视，只是纯粹的描述病毒的起源。我自己也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抛出了一个关于台湾肺炎的资讯，那上头的标题刚好写着武汉肺炎四个大字，不知道怎么就有一个中国的网民看到了，他就回应了我的现实。接下来我会尽量的截取完整的片段给大家听，那详细的截图我会放在部落格上面。一开始呢，我也向他解释台湾官方为什么要使用武汉肺炎这个名词，而不是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也表明武汉病毒并不是为了要让人民歧视武汉人而取名的，所以就请不要对号入座等等的话。他回答说，我觉得这没有太多争论的价值，因为武汉肺炎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带有着歧视的意味。如果哪一天我说台湾病毒、台湾纵横症等，那台湾人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后面又开始讲说，哦，以为台湾人很文明啊，结果好失望啊， blah blah blah。台湾人竟然失去歧视，竟然去歧视而失去思考。全世界对于歧视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而这个共识不应该有文化差异。其实我自己很同意他对于歧视不应该有分别这件事情，然而他的着重点是所有的排华运动和病毒带来的人心恐慌都是武汉肺炎这个名称来的，可以说他并没有错也没有对。医疗误会造成的歧视病和错误联想是存在的，例如艾滋病当年又被称为男同性恋免疫缺乏症Gay Reactive Immune Deficiency， 脚气病呢也跟脚没有关系。H1N1 也被误称为猪流感，而导致大量的猪只被扑杀。但这并不代表说武汉病毒就是一个错误的名称。像是日本脑炎、德国麻疹、香港脚、中东呼吸道症候群 MERS， 都是因为地方的爆发疾病所以才取名的。虽然这些病毒都是在2015年前的病症，但这对表说香港人就有香港脚吗？或者是日本人都有脑炎？医学家之所以会使用这些命名的方式，是为了让民众跟医师可以更有效率的知道讨论的病症是什么。试着想想，新冠病毒的中文翻译是指新型冠状病毒，但如果说后来有更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那我们要叫什么样的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 S Plus Pro Max？那随着时间推移，人民会多少记得名称跟病症，还有这些病毒的历史。那我们可爱的网民呢，又继续说，在欧洲讲武汉肺炎是要被惩罚的。真正让我 觉得心态崩坏的是，他提到台湾人的价值观很有问题，因为为了要方便，为了自身的利益，所以去歧视着武汉人。我整个就大爆发，我跟他说，你知道歧视是怎么来的吗？艾滋病因为当年零号病人是同性恋，所以被称为男同性免疫症候群。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饱受多少世界的闲言闲语，但同性恋有因此而感到抱怨吗？没有，他们把安全性行为从圈子开始做，最后走进校园，走向法院，努力让世人知道同性恋并不是艾滋病的等号。德国人也在二战之后誓愿的洗清过去的罪孽，用高尚的情操和优质的做事效率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那反观中国呢？台湾为了防疫做了17年的努力，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失去生命。你们又有多少人去揭开真实的病情数据？李文亮、李哲华、方斌这些人的身影你又看到了吗？你们的政府为了维稳掩盖了多少疫情？自古以来的贪污、行政败坏改了多少？死了多少人你有看到吗？这难道会是歧视吗？这是要记住的伤痛，记住你现在有多悲伤，你有多痛，去改变它，让中国在世界立足，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家听到都会是啊，中国人真是个很棒的国家，要向他们学习的榜样。让别人听到武汉肺炎是说，你看中国的防疫是多厉害，大胜利，人民素质多优秀啊。而在我这些慷慨激昂的话结束后，我想说，那小粉红应该可以理解我说的话了吧。结果他回复我说，你可以不要一直看大陆不好的地方吗？几亿人的国家要在100年内得到提升，素质提升是不切实际的。我想说，那你们就不要文革啊，傻眼。最后呢，我还是很努力的想跟他沟通，但最后就变得不了了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认为武汉病毒是一种歧视的词汇，但同样的，我也相信着任何的歧视都有它的原型，那个原型的错误是要被改变的。但是我们继续去谩骂着那些制造出歧视言语的人，这件事情会有可能变得更好吗？不一定。他也提到用杀人做比喻，我们都知道杀人不好，但是我们只骂着杀人的人写在血环啊，死刑应该啊，这件事情就比较好吗？在2019年的时候，台湾有一部片非常的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叫《我们与恶的距离》。后期我之后会想要来做一个我们有一个距离的影评，我朋友都笑我说，我干脆就是节目走向变成影评节目好了。那在我们有一个距离里面，有一个事情不断的被提到，就是受害者跟加害者的家属都是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执行死刑后，惩戒加害人真的有让每一个人都心里的痛放下了吗？还是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集的节目就在这边了。那欢迎在各个地方留言或者是私讯我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哦。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Adios.